各位亲爱的 LA 的朋友，大家晚安。我看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来了好几场了哈。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请举手？哇，寥寥无几哈。所有都是我们听了好几场，然后一来再来的朋友。好，这次来 LA 其实真的是收获蛮丰富的。那每一次的主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那今天的这一场叫做新时代的亲子教育观，是吗？好，那新时代的亲子教育观到底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那这些观念大概是从几个地方来的。那第一个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其实是在看这个精神科的门诊。那精神科的门诊当中其实也会有许多的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那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来求助，那有一些是父母带过来的。好，因为我在我的医院里面看门诊，并没有说特别把儿童心智科区分开来所以从这个零岁到100岁都是看这样的一个科。好，那当我在这个精神科的门诊看到许许多多的个案比如说像有的小朋友会拔头发那还有一种拔头发之后会吃进去。那拔头发之后为什么会吃进去？那因为以前拔头发掉在地上被妈妈发现都被骂，现在拔完为了湮灭证据直接吞进去。好啊，所以这类的小朋友如果有一天发作这个阑尾炎，把这个阑尾切下来，里面通通是头发呀。好，那有的小朋友是咬指甲，好像我有一个妈妈曾经告诉我，她说从小朋友读幼稚园到读小学以来，她从来没有帮她剪过指甲，她自己会咬光光。这个小朋友自己会把指甲咬光，从来不用妈妈来盯他来帮他剪指甲。好，那当然有些小朋友是属于过动症过动症常常包含了三个层面冲动、过动及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许多的父母因为孩子的过动症而来求诊。好，那甚至有一些是孩子的偏差行为比如说说谎，比如说偷东西。那我还曾经遇到过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高中生，那因为坐公车看到这个学姐睡着了，呼吸很均匀，胸部一起一伏，很可爱。他就住在学姐的旁边，坐在 bus 上面，越看学姐的胸部越可爱，忍不住他的小手就伸过去。正当要摸到未摸到之际，学姐突然惊醒了，好一把扭送学校的训导处呀。好，那不管是儿童跟青少年，其实有许许多多的身心及适应上的问题。好，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我留半个小时让各位发问，好不好？好，但是如果各位你担心你们家的男孩子有偷拿隔壁内裤的习惯，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叫收集内裤癖好的癖，而且各位 他喜欢收集还没有洗的原汁原味，洗过的其次不好，没味道了。有一次被太太发现收出了100多条女生的内裤啊，有些男生啊还会对着镜子穿起女用内裤偷来的呀，有各式各样的这一类的身心问题。那等一下各位举手的时候，就不要说是你家的孩子，说隔壁家的孩子，隔壁家的邻居没有来，不好意思问，托你问，因为他们家常常多出很多女性内裤啊，这个妈妈很抓狂啊，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这个是今天的题目的第一个来源。那许许多多的亲子的沟通，那甚至是长大之后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啊，有一次啊，北一女的啊这个辅导室啊邀请我啊去对他们一些辅导的一些啊辅导室的老师来上课啊，他们也是提到啊许多的女生当上了北一女之后啊，因为不再能在功课上那么肯定自己了啊，所以有些会转往打篮球啦啊，转往社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很生气啊，你看都是因为加入篮球队才耽误了功课。可是辅导老师告诉我，他说徐师不素啦，是孩子在功课上遇到挫折，他只有能够从打篮球当中得到成就感，你不让他去打篮球，这个孩子可能会自杀。可是再怎么跟父母解释，父母不能接受啊，就是因为打篮球才不专心，功课才退步。可是辅导老师知道是因为功课退步很痛苦，书念不下去啊，然后从打篮球当中能够得到一点自信心，才愿意再把书念下去。好啊，那几个月前啊，我也到建国中学啊去帮他们的啊辅导室的一些主任跟老师上课。那其实我在台湾的时间很多都排不出来了，那因为后来我因为建中是我的母校啊，所以他们跟我的秘书联络的时候啊，就是能够排得上去。好，那那天啊建中的辅导室的主任啊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啊建中的学生啊拍了一张这个一个短片，那短片当中有一段提到啊这个学生从国小啊到国中，他所有的名次啊，甚至是也许只有国中啦，在念国中的时候，月考啦、期末考，所有的名次加起来的总数，还比不上他在建中第一次月考的名次还要多。各位听懂没有？他在建中第一次月考的名次，就超越了他国中三年所有名次的总和啦，意思他在国中三年的名次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啦，顶多加到六加到七啦，而建中第一次月考名次就是十几名以上了，哦，读三年的名次比不上一次的考试，所以非常多的挫折，非常多的痛苦呀。好，那再来是很多青少年的 drugs 用药的，台湾其实很泛滥，很泛滥啊，从这个安非他命啊，从这个一粒棉哦 FM2 啊，到什么红豆绿豆，好，很多豆啦，我也搞不清楚啦，很多豆啊，所有的关于毒品啊，关于这个啊这个禁忌的药品的一个使用啊非常多 以前在最早甚至一两年前，在台北以南的这个舞厅跟这个很多的夜总会其实都有这一类的药物，使用上其实非常的泛滥。还有就是性早熟的问题。好，各位，我们那个年代国中高中谈个恋爱写个情书就不得了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从国中开始就有了性行为。因为各位你们可能出来的比较早，都不知道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对台湾的印象或是对也许你们家乡的印象还停留在10年20年前呢。所以今天下午我有跟你们讲，其实你们是太保守了，根本就是 LKK 的 LKK 啊，你都不知道时代进步到哪里了。现在至少在台湾的社会国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性行为是蛮常见的，甚至国小就已经开始配对了，配对是谁是谁的男朋友谁是谁的女朋友，从国小就开始了。整个时代真的在变。所以诸如此类的一个问题，像有一次有一个个案大概是高中一年级因为他以前国中的时候就一直在看我的门诊，那高中一年级跑来找我跟我说徐医师他说我遇到 trouble 了。我第一句话就说女朋友怀孕了他说对谁叫你不用套子，谁叫你不用套子。然后我第二个跟他说，你其实要让自己的父母以及对方的父母知道，因为高中一年级还没有成年，未成年你如果带他去做人工流产堕胎搞出人命谁负责是吧。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了，你怎么给人家的父母交代，万一这条命撒又娜娜不见了，你陪人家一个女儿各位我就跟他讲，第一件事你恐怕要让对方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呀，许多这一类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当中不管是青少年的适应障碍青少年的精神疾病躁郁症精神分裂症所有这一类的问题在门诊不断的在处理在面对。 OK， 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当然也是我自己在研读深入赛斯的思想所衍生出的许多的教育的概念让我去明白到底如果从传统的教育观各位说到教育真的要说说你们大家，我在台湾我经常在教育界里面不管是大学高中在办各式各样的研习跟演讲。教育各位你知道吗，是用过去的理论教现在的孩子适应未来的社会，对不对？教育是用过去的理论教现在的孩子希望他们适应未来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成功？教育怎么做怎么改革一定是失败的，各位亲爱的，不可能呀！尤其是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老师不好意思，老师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比较保守比较古板比较安逸的行业。老师没有全部听到不要来打我，老师有时候是最不上进的那一群人，你知道，我说实话每次办演讲我最讨厌跟老师演讲，比学生还不乖，真的有时候他们常常因为他们生活很单纯，而且常常老师有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因为他面对全班的学生都比他弱势，他是 the king 啦， the king， 他是 the queen， 全班的同学都比他小，他已经当惯了土霸王，他 always 觉得他是对的。不信你嫁个当老师的老公，或娶个当老师的老婆，有一天他就把你当学生一样的训话。好啦，这如果得罪老师的地方不好意思，讲讲笑话，真的，因为他习惯把人家当学生，他习惯用老师的姿态跟你说话，一开口就想教你，想教训你，然后摆他的 order。因为老师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行业，你知道吗？因为没有法律保护学生，所以为什么台湾的社会，到处的社会这几年教育问题最严重？因为老师一生气会骂学生，你笨得跟猪一样。会啊，他们面对一群小孩子，那你要怎样？各位了解意思吗？他没有学会必须要真的尊重孩子独立自主的人格。所以最近台湾好多的教育的问题，多少老师被告啊，你知道？因为家长的意识抬头了，家长没有像以前我们乡下把孩子送到学校跟老师说啊，老师你尽量打，我的孩子很不乖。我告诉你，还真的发生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到这个不知道哪一间国小去跟家长会做一个讲座，那家长会的会长来跟我说，哎，徐师，真的这个家长会不好做。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就是有一个班级啊，这个家长哦，好像小学二年级升小学三年级啊，然后就跟他们老师说，哎，老师，我们家小明很调皮，如果他不乖你可以打没关系。这老师也真笨，还真的打了，现在要告他。我说你打你就真的打哦，你听不出来我是客气话哦，你知道意思吗？那个家长会长说，哦，天哪，老师自己没有 sense 啊，啊，人家是讲客套话，你还真的打，打了他一看心疼，还是要告你啊。哎，所以以前概念都不够，所以现在台湾很多的教育都出问题了。哦，那老师，因为我刚讲他跟学生的关系是不对等的，是不对等的啦。好，哦，所以他老是觉得自己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啊。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在国一国二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体罚，考不及格全班打，手伸出来啪啪啪啪一个个打过去。我记得那个到国三才这个比较没有体罚的问题。好，所以啊，在这个赛斯的观念里面，好，我看到很多从心灵的角度如何来切入。好，所以各位很有趣啊，我自己还没有小孩，但是我写了两本亲子教育的书。好，一本叫《在孩子心里飞翔》，一本叫做《孩子都是老灵魂》。那我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用一种未来的理论，最 update 甚至是心灵的理论，来教现在的孩子来适应未来的社会。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当今的世界的教育理论其实都是过时的。各位，如果你容许我这样说，都是过时的。他所建立起来的学习理论很多还在巴甫洛夫的那只狗啊，行为制约，了解吗？摇铃跟喂狗吃东西，哦，狗就分泌了口水胃酸，哦，喂个几次，光是摇铃不给它吃，还是流口水分泌胃酸，叫行为控制啊。很多教育的理论还停留在这种赏善罚恶，很多教育的理论还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旧的古典的心理学的基础，你知道吗？各位，你们都没有 update。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教育界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还蛮难过的。 好，尤其各位你要知道，我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我面临的是所有已经出问题的啊，比如说学生好了啦，学生如果出问题，第一个一定是面对导师的那一关，或是学校辅导师的那一关。那到了我这边来的都是导师处理不好，辅导室无法处理，转介到精神科专科医师这里来处理。那我所看到的成人，各位，我偏向的是家庭治疗、心理治疗。我偏向的看到的每一个成人，不管有种种的问题，各位，多少都与童年成长的经验有关。虽然我们说当下是威力之点，虽然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可是各位，我老实问你们，你们受你童年的成长的过程影响深不深？深。我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你看我的样子，你觉得我是老大还老幺？你猜老幺，你为什么猜老幺？我四十岁了，你还猜我是老幺？为什么不能是老大？你给我个交代啊！好了，假设没有一个哥，假设你们不知道，看起来怎么像老幺？老幺就是幸福美满，那老大呢？啊，苦闷，压力大，老成，老得快，是吧？各位，我刚刚讲老大跟老幺的意思是说，当你是个老大，你再怎么小都是老大；当你是个老妖，你再怎么老都是老妖。这样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要指出，甚至是你的家庭教育、你的排行，对你这一辈子性格的影响。老大通常比较悲观，老妖比较乐观。为什么？因为老大都在前面被打，老妖在外后面很快乐。因为前面有人怎么死的他知道了，他懂得趋吉避凶，所以老大通常是战场上勇往直前冲去，就是这样子，撒尤娜娜就不见了。老妖在那边左看右看，哎，情况对再出手，通常比较狡猾一点，比较机灵一点，是吧？各位，我这里举的例子是说啊，我们的排行，我们的童年是如何影响了我们这一生的性格啊？好，所以当我在做家庭的治疗、心理的治疗啊，大多数的时候啊，就好像朝圣的人都要去麦加一样，好，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深入探讨到他的童年的历程，来明白这个人长大之后的性格，长大之后的婚姻，到底他是在找一个先生，还是找一个年轻的爸爸？这个男人是在找一个太太，还是找一个取代妈妈的奶妈、奶娘啊？他到底是在找什么？各位，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真的是在找一个先生吗？不是，你可能是按照爸爸的印象去找一个爸爸。很多女人也是这样啊，男男女女都是这样，各位。好，所以我们刚讲，好，因为如果有听过我前几堂课的学员，你会知道我切入人的存在很多面向，有没有？我现在就是从家庭切入了，从教育切入了，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好，我甚至还回溯到各位，我还回溯到，当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妈妈怀孕怀了你的时候的第一个情绪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你妈妈怀孕你，各位，你们是被妈妈怀孕的吗？哈，有没有谁是被爸爸怀孕的？当你的妈妈怀你的时候，她知道怀孕了，而肚子里面是你，她第一个情绪是什么？糟糕，上次没有用保险套啊！还是怎么那么早还没结婚呢？这样了解吗？还是已经等了十年终于等到了？你妈妈知道怀孕你的那个当下的心情是什么？各位，你们记得吗？记不记得？回去问你妈妈，如果还在的话。如果不记得，问你的兄弟姐妹，问其他的长辈。各位， 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你到底是被期待中的孩子，还是你不是被期待中的，还是当时你的妈妈跟爸爸正打算要离婚，可是因为怀孕了，都是肚子这块肉害我不能离婚。你了解我意思？各位，只要探讨你来到人间报道的第一时间，到底是受欢迎的，还是累赘？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有忧郁症，我就一直探讨探讨到，原来当初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又打又捶呀，又从楼梯上跌下来呀，硬要把他流掉，他就死抓着那个子宫，啊，使出这个壁虎游墙功、鸡爪功、龙爪功，钉在子宫上面，硬是不肯下来，踢呀打都不下来，你知道？他妈妈生下来的感觉是什么？要休息呢。对，你了解意思？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为什么得到忧郁症？因为他来到这个人间，一刚开始根本是不受欢迎的啦，不受欢迎的，各位亲爱的。好，所以如果你还不晓得，当初你怀孕的，你妈妈怀孕的时候，对你而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比如说我讲我好了，其实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已经大概几岁了，我妈妈73，我40，所以说好33，好，其实年纪也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我是第四个孩子，我跟我大姐隔了11岁，所以当我妈妈知道怀孕的时候，她觉得是赚到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了，这个是男的是女的没关系了，他觉得是赚到的，他觉得是意外之喜啦，所以养成了我的人生观，就是反正我多活一天就是赚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她怀我没有压力，你知道吗？是男的是女的都 OK， 反正是最小的小孩。那怀我的时候，其实婚姻要自杀的也自杀过，也没成功啊，对婚姻的适应不良也过了11、12年了，要离婚也离了，也没离。这样了解意思？因为你刚刚结婚的时候还是适应期呀，公婆啦，怎样啦，吵架啦，所有我们家该有的冲突大部分都过去了，所以对我的降临来讲，他没有太多的负担了啦，不是说第一年第一个有没有，或是要拼前面拼了6个要生第6个男的，哦，那就麻烦了，那压力多大。好，所以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她就觉得很 easy 很轻松，她还想说好像怀个蟑螂一样，我阿妈还说啊，你肚子那么小是要生蟑螂啊，噗一下就生出来了，哦，人家产婆还在路上她就生出来了，真的啊，我们家4个孩子都是在乡下自己家里生的啊，所以我的出生年月日哈，其实我是1969年1月身份证上啦，但是我是1968年5月啊，因为生下来养养看啊，养得活再报户口啊，养不活就不用取消啦。对啊，我们以前台湾南部乡下都是这样搞法的，结果养了9个月发现忘记报，有9个月才去报，所以后来我的生日身份证上变成是1969年1月呀，变年轻赚到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刚讲我被怀孕的时候啊是这种心情啊，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嘞，意外之喜嘛，你知道人家多嘛，多以前那个年代多一个男生哪里不好，哦，男生爽到了 ，bonus 啦 ，bonus 知不？红利是红利啦，哦，已经第二个儿子了，哎，圆满了，所以好像我是来让我们家圆满的那个人。好，第四个小孩又是男的，哎 ，bonus， 哎，所以各位，这养成了我的人生观比较轻松，比较没有负担。我们表现的好是多赚的，表现的不好也不会太苛责我们。哎，各位，但是如果你是老大嘞，所以我刚回到各位，你妈妈怀你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是避孕没避孕好，还是啊，他正在坐月子，但是爸爸太急了，忍得 10个月，又不小心又怀孕了。明明月经还没来，怎么会怀孕？对不对？很多就是差个一年而已啊，真的。哎呀，好，还有各位第二个，当你妈妈把你生下来，当然后来有超音波，我们是知道男女啦。以前哪有超音波？像我们在乡下生，哪有超音波？对不对？叫个蝙蝠来照一照，也不知道是什么啊。蝙蝠有超音波嘛？对不对？哎呀，以前都是说啊，肚子圆圆的跟尖尖的嘛，对不对？圆圆的是什么？女生嘛，啊，尖尖的是男生嘛。对，胡说八道，慢。好啦，开玩笑的。好，各位，还有很重要一点，当你生下来一看有小鸡鸡跟没有小鸡鸡，有没有？好，我们多伦多有一个同学啊，他的老三，好，哦，的是一个女儿，她从小眼睛就这样左顾右盼，然后紧张兮兮的，然后觉得自己随时会犯错，因为你在观察别人的表情，为什么？因为他妈妈第一个生女儿，第一胎嘛还好吧，还有第二次反败为胜的机会嘛，第二胎再生女儿，哦，有点难过了。等第三胎是女儿，哇，当场大哭出来了。你看过那种公公婆婆一进来，查某的转头就走，你知道吗？连进房间进产房就不进产房了啦。各位，你知道吗？以前的社会有时候是这样的啦，公公婆婆一进来，一个是查某的，腰一扭就走了啦，无路用的巴肚，没有用的肚子，又生个女的了。各位，那个妈妈是含泪坐月子啊。这样了解吗？或是生下来，哎，有只小鸡鸡，太棒了，有只小鸡鸡最重要，什么都不用，只要生下来，这个男的什么都不用做，全家就很爱他，很有价值。如果没有小鸡鸡的，又是不受欢迎的，你一定要表现好才有价值，你知道吗？各位，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没有自我？为什么很多女人总是牺牲自己为别人付出？因为没有小鸡鸡，有没有那一根差很多，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全部，我说有一部分啊，因为有那一根的，只要负责出去玩，只要负责长大，不要死掉，不用洗碗，不用弄衣服，因为他带着那一根，阿公阿嬷都很高兴，整个家族都很高兴，因为有那一根。哪一根？这一根，因为有那一根，这样了解吗？哦，就这一根啊，这个我弄眼镜哦，我没有弄什么，哦，有那一根，他什么都不用做，家事姐姐妹妹做，为什么？因为你是女儿啊，你不做干嘛给你饭吃？你不做干嘛给你饭吃？所以当哥哥弟弟或者怎么样出去玩，你就要留下来洗碗洗衣服，因为你没有那一根。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在潜意识当中，你必须要不断的做做做，你觉得才有价值，你做不好你就没有价值，于是养成了后来你的性格，要么是自卑，一个就是自卑，你很多东西都很害怕，你老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要么是你拼命变得很好，你是个女强人，学业比别人家高，收入比人家高，你是个女强人，可是你骨子里是个自卑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痛恨那一根啊，你痛恨那一根，你将来会喜欢你老公那一根哦，我就不相信。每次看到老公那根有什么了不起，有那根有什么了不起，你会希望赶快把他压倒地，你知道吗？你不会信任那一根的，因为那一根让你这一辈子这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在你出生的过程当中，到底当你的父母亲看到你的性别，他的反应是什么？各位啊，这个东西甚至跟你这一辈子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这么累哦？你是赞同还是哪位？是，好 ，OK， 好，继续讲啊。所以你看啊，我做很多成人的啊心理治疗，那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的观念，什么样的亲子关系会让这个人在成人之后容易失眠， 容易神经衰弱，容易慢性病，容易心脏病。各位跟成长过程有没有关系？有啊，有。所以看到许多成人，好，他们在过了四五十岁，回顾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我老是紧张兮兮？为什么我这么没有安全感？有一些啊，不是全部哦，啊，各位，我讲的都不是全部，而是有一些啊，有一些回顾到你的童年，其实是有问题的。那甚至我常常在问诊的时候会问到一个东西，好，你小时候长大是全程由妈妈爸爸带的，还是有一段时间是给别人带的？各位，你知道生物上有一种东西叫印痕，印痕，印痕。以前我们学到生物学理论是小鸭子破壳而出的时候，它第一眼看到谁，谁就是妈妈。我第一眼看到恐龙，它就呱呱呱呱跟着恐龙走了，因为恐龙是妈妈。你知道意思？科学家也做过实验，那个老虎生下来的小老虎，好，它比如说一胎生四五只，我不知道老虎一胎生几只的，有吗？有四五只吗？有哈，好，谢谢。假设四五只，它担心母老虎奶不够，还是照顾不好，压死怎么样？把一两只拿去给用人工的方式喂养，喂养了一阵子，再拿回去母老虎的那个窝，母老虎不认那个是自己的小孩，你知道吗？它叼了放旁边，让它饿死。各位，你知道吗？好，所以我常讲，各位，如果可能的话，孩子自己带。如果可能，但是我不是说你一定得自己带，或不带会不好，我没那个意思。但是我常讲，如果可能的话，孩子最好自己带。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一个家，比如说生两三个，其中有一个给外公外婆或阿公阿嬷啊，爷爷奶奶带，大家后来送回来，问题一堆啦，问题一堆。因为问你送回来养，好，第一个孩子自己心里不平衡啊，我怎么知道我是你生的？你生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他只知道养他的是阿公阿嬷，他不知道你是爸爸妈妈啊。你以为你是爸爸妈妈要教他，他觉得你根本不爱他，叛逆就出来了。各位，你知道吗？叛逆就出来了，因为他恨你，你自称是他的爸爸妈妈，可是在他的 memory 当中，你没有爱过他的经验，你一看到他就要教他，因为阿公阿嬷教坏了，你知道意思哈？阿公阿嬷带坏了，爸爸妈妈一带回来心急了啊，觉得这还得了，这个孩子还是宠坏了，干嘛干嘛，然后你对他特别严，我告诉你，你已经这一辈子失去这个孩子的心了。你知道吗？我做多少这种儿童的心理治疗，哇，哭得泪眼汪汪的。还有很多大人不知道，他不明白。比如说各位，假设你们移民到美国来，哦，小孩子因为某些因素放在台湾，过个国中高中再接回来，哇，糟糕，很多习惯你都看不顺眼，你要教他，甭想了啦，各位，甭想了。你还没有抓到他的心，让他认你为父母之前，我说不是血缘上的认，是感受上的认，你教他你一定死啦，而且死得很惨啊，很惨啊。各位，这个孩子从小就会觉得他根本没有人爱他，所以许多孩子离家出走回去要找在台湾的或是在大陆的阿公阿嬷，他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他不想要跟你在一起，虽然你自认是他的父母亲，你知道吗？好，是很多这种东西都没有人教你们，都没有人教你们。因为我做治疗，我实在看过太多个案了，我最后不得已只好把它写成书，你知道吗？我只好把它写成书，要不然怎么办呀？好，所以许多啊这一类的概念，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不了解。好，比如说我刚讲像教育也是，好，很多爸爸妈妈都要老大，哎，老大你是老大哦，你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哦，不要不要，他只是老大，但是他只有三岁哈。各位亲爱的， 这个重责大任啊。他也只有三岁，照顾弟弟妹妹哦。哦，不要这样啦。好、哦，那常常你老大、老二、老三，你就觉得老大应该比较懂事，有没有？那如果两个吵架，你就会说你是老大，你要让他。各位，孩子内心受多大的伤，他会想：我是老大，又不是我的错，我没犯了什么错啊！我是老大，又不是我的错，你怪我？为什么我是老大，我决定要让他？他不明白，所以在你面前让他，在你背后捏他，对不对？然后小的又爱告状，在爸爸妈妈面前告状，那就没有没有，爸爸妈妈底下又捏他。在台湾，我记得以前还发生过一个新闻，非常骇人听闻。这个爸爸妈妈很奇怪，怎么后面养的几个小孩，哎，记得好像三四个孩子哦，接二连三都突然暴毙死掉，几个月就暴毙死掉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好、哦，从老大以下，大概三四个孩子都突然暴毙，后来好像第五个也是暴毙了。后来发现头顶上有一个小小的血滴一个血痕呐、啊，才发现是老大用牙签戳的，你知道吗？因为小孩子那个囟门还没有关，小孩子剩下不久那个头壳骨头还没有长密，他拿牙签嘟了去，嘟下去，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永远因为弟弟妹妹而被骂。弟弟妹妹一哭，哎，你惹他的吼，你惹他的吼，你刚才为什么要打弟弟？为什么刚打妹妹？吼，好的戏，给你死，你知道吗？第一个爱被夺走了，第二个老大经常因为弟弟妹妹而被责备，而被骂。各位是不是对的？常常也是这样，我就常常害我哥哥姐姐一天到晚被骂。好来开玩笑的哈，各位，好，所以。这个教育观念其实第一个要让各位知道你自己的整个心路历程，让你去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因为也许其他的兄弟姐妹可能在嫉妒你，他可能有不平衡，那老大为什么永远觉得他责任那么大？好，所以啊、根据统计，好像高血压的人跟老大比较有相关，高血压跟老大比较有相关呀，因为他经常在一种紧绷状态。好，有时候纵使弟弟自己跌倒，他也被揍，因为一定是你，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诸如此类的东西，很多的父母不明白，甚至很多的大人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父母亲或当下的整个时代对于教育你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我告诉各位，这些东西都不是教科书写的，都是我的临床的经验，都是临床的经验。好，说老实话，我真正治疗的功力不是对成人，我对成人是半放弃状态，都已经成人了，你要怎样啊？不是开玩笑的哦，我真正的治疗的功力是对儿童，你看我的样子也知道，就是一个大孩子的样子。好、哦、啊，我常常啊能够深入儿童的内心，好、哦、了解这些儿童。到底他所有种种的行为是怎么来的？好，比如说啊，有一次在我的门诊当中，那个孩子就在学校，大概小学三年级，常常就会跟同学打架啦，然后同学碰他一下，他就不高兴了，就回手啦。哦，然后也在啊被诊断是阿斯伯格，啊那个亚斯伯格症候群，那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哦治疗好几年。没有什么进步，来父母亲来找我，好，开始跟孩子互动，了解孩子的内心。好，那后来我就看着爸爸妈妈，我就看着那个爸爸，我的一个直觉就来了，我说这个爸爸 好，好像内心有很多的愤怒。好，我说我的感觉是这个爸爸对这个社会很多的不平衡。这个爸爸眼睛一亮，因为他本来来那边是手插在那边的，哎呀，带孩子看精神科有什么用，一副就是那个样子，又不是没看过，这个又长得那么年轻，你知道意思，就是一副那种男人都就是这个死样子的。好，开玩笑的。好，然后就一副那种。好，我就跟他讲，哎，我说好像你内心有很多的不平衡，哎，眼睛真的大大的。他就跟我说，哎，徐师，他是什么政大新闻系，以前当记者的，啊，这几年当记者的人就知道啊，不是被打就是，你看每次新闻报道多少记者被打，有没有？尤其是台湾那时候在抗争的时候啊，对社会很多东西根本就是不满嘛。好，他就跟我说，他今天还差一点要跟警察干架这样子。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明明是放学时间，又天上又下雨，然后很多家长开着车来接小朋友 啊，他自己是骑摩托车啦，他说很多家长开着车接小朋友，那你知道下雨天交通不好嘛，很多家长就停红线，他说竟然看到一个警察在那边抄单，他差点去把那个警察宰了，你知道吗？他说你有没有人性啊，人家下雨天家长开着车来接孩子，然后队伍那么长，按你停红线你要给人家抄单，就给他罚单啊，他看不过去。好，我心里就有一个直觉，我说其实这个孩子为什么在学校这么多的愤怒，跟爸爸有关，因为爸爸是个愤世嫉俗的家伙，爸爸没有听到身心灵的课，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有去脚踏实地，他是一个悲观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有理想，看到社会那么烂，他满腔的怒火。各位，一个家是一个能量的整体，而妈妈很无能为力，很无能为力。那偏偏哎，他们的这个公公婆婆又很有钱，好，孩子不出去工作也没有关系。那结果夫妻俩就在家里，也没有什么成就感，看着社会越看越不顺眼，看到孩子更讨厌。各位，所以我就在想，孩子干嘛一天到晚跟同学起冲突？一定不是这么简单嘛，你了解意思？原来在这个整个家庭里面，其实父亲一直是一个火药库。他就跟我讲，哎，徐师，可是我没有在孩子面前显现出来啊。那太太就在旁边说，哪有？我跟你讲，女人通常就是这样子才不被男人爱的，你就是喜欢戳他，明明你讲的是实话，他就不爱听，你想了解吗？好，当男人在碰轰的时候，你就要戳他就对了。男人在吹牛的时候，还是男人讲的是场面话，你就跟他说，哪有，你对孩子很多时候根本是很不耐烦的。但是有时候太太的观察比较准，比较准。好啊，所以开始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亲子的家庭的治疗啊。那个小朋友他其实也感受到，我告诉各位，等一下下一节我会讲孩子都是老灵魂，又要切入赛斯的观点的。现在每个生下的孩子都是老灵魂，因为各位，我先讲，现在每一个来到地球的都是有远比你我更丰富的转世经验，所以你们现在看着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都不一样，以前的孩子到了国中高中还傻傻笨笨的，就是你们我们这些人哈，还傻傻笨笨，现在的孩子人小鬼大，从小就知道他要什么不要什么，从小就有个性，吃奶的时候就很有个性，好，喜欢吃 S26 不喜欢吃那个牌子，比如说啦，从小就很有个性，哎，从小就会 say no， 这不是我要的，爸爸妈妈你怎么没有先问我的意见？哦，小孩子会有意见哦，怎么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没听过？各位，小孩子会有意见哦，现在的孩子意见可多了呢，尤其是来到美国这个社会，意见多不多？你根本就养到一个怪物，你知不知道？难怪各位你们会发疯，难怪会发疯，因为在台湾也是，哦，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有自己的性格了。以前我们真的到了国中、高中都还不知道，我第一次看 A 片还高四的时候，第一次看 A 片。高四啊，大学重考那一年嘛， 我第一次看的 A 片，这个多丢脸的记录啊！现在的孩子，我告诉你，快则国小，慢则国中，网络搜寻什么都有了，你知道吗？你 要跟我打赌，我们这种 LKK 的，到了高四才第一次看到什么叫 A 片，一看就看一整个晚上，因为没看过啊、哦！我怎么把它讲出来了？真是不好意思。你从来没看过，哦，看到早上就虚脱了。好，所以刚讲，就是现在的每个孩子，如果你不具有新时代的这样的一种灵魂观，你没得教，你不会教，没办法的。啊，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好，各位爷爷奶奶也是一样，因为很多已经是爷爷奶奶了，你知道自己的孩子当爸爸妈妈教孩子很有能量很有把握，好，爷爷奶奶带孙子会得忧郁症会失眠，对不对？会，为什么？因为你以前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扛，好，带死了也是自己生的，大不了再生一个还是怎样，反正你自己扛责任嘛。你当爷爷奶奶你帮人家带小孩带坏了你负责哦，战战兢兢开始失眠，有没有？有吗？刚打哈欠那个就是因为这样子失眠才打哈欠啊，带孙子嘛，因为你怕给人家带坏啦，你知道吗？带好没有功劳啦，带坏你，哎呦，很多爷爷奶奶都来找我拿安眠药啊，因为帮儿子帮女儿带小孩啦，因为你扛不起那个责任啊，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各位我告诉你，手在抓啦，动辄得咎啦，嘿，功劳没有啦，怕戏爱赔啦，哎，打破要赔的，压力很大，所以很多来找我看诊的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哎，压力很大，因为他怕扛不起责任。好，那有一类这类的爷爷奶奶已经有了失眠啦、忧郁啦、焦虑，我就跟他讲啊，你不要负责主要的一个照顾者啊，最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主要照顾者在旁边啊，这个看头看尾啦，负责陪他玩啦，就没有你的责任了，这样子啊，不要自己扛责任下来，这样好啊。所以刚讲现在的孩子，其实在整个身心灵的概念，他是老灵魂，他有着不一样的一种 IQ 跟性格的走向，那许多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当作书名啦，叫孩子都是老灵魂，就是提醒大家，好，因为有这个概念，你才会真的营造一个好的融洽的亲子关系。好，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赶快回到现场。哎，各位赶快想一下哦，如果有亲子问题的啊，自己是被虐的受虐儿的隔壁邻居的问题，赶快提出来好不好？好。